我们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承认在我们的人生际遇里面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活在一个充满邪恶、苦难、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承认有时我们找不到答案。求你今日藉着你的话语，藉着诗人的祷告，来到去重新一次鼓励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去明白你的爱永不改变。求你保守我们，当我们去默想、聆听、诵读你话语的时候，开启我们的心，触摸我们，叫我们的生命被你去改变和更新。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很怕看新闻。我试过有一个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哎、我现在不会打开电视看新闻，他说因为太过什么太过负面了，全部见到的东西呢都是好像这个人生或者这个世界呢丑恶的一面。我不知道你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你会怎样的来到祈祷。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的、就是 social media 上面有一个 post， 有一个人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然后有一个人就答他，就跟这个人说，我不知道这个答他这个人呢，他是不是犹太人来的。他说我们已经祈祷祈了6000年，但这个世界呢好像一点都没有改变。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试过觉得你祈祷为一些人或者为一些事，或者甚至为这个的社区，为这个世界来到祈祷，但是去到一个地步，你去问神，我已经祈祷祈了很久了，上帝你有没有听的呢？到底你在哪里呢？诗篇130篇被称为一首的悔罪诗，传统上面通常都是在这个的、Lent 的时候，在这个的、叫做四旬期复活节之前的预备受苦节的时候来到诵读的。但是其实当你去仔细看这首诗的时候，它又不是真的讲很多关于这个作者或者这个诗人自己所犯的罪的。如果你将诗篇130篇和诗篇51篇大卫的悔罪诗一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130篇其实当然它有提到罪孽这个问题，但它不是很仔细或者很详尽的来到好像51篇这样来到去讲祈求上帝去赦免它一些什么事情。相反，诗篇130篇更加似的是一个迫切的祈祷。当然这个作者有为他自己的罪祈祷，也都为以色列上整个上帝子民的罪来到祈祷，但是更加的在、这个的经文里面出现了2次的是讲他在等候神，他在这里好像一个的、守夜的人呢来到等候天亮。所以这篇的、诗篇呢其实是一篇的祷文，一篇的祷文是等候上帝临在的一篇的祷文，或者等候呢上帝啊，我几时可以见到你呢，一篇的祷文。今天我想从3个不同的方向呢来跟、大家去思想这篇的祈祷文。这篇的祈祷文是鼓励我们，当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生命好像很无能为力、很无助的时候，我们能够怎样的来到向神去祈祷。首先，诗人提醒我们，当我们去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来到去向上帝呼求。我想读一读这个、Eugene Peterson The Message 的 translation， 由这个 The Message 又再转回中文。第一和第二节， 和合本是这样读的，和合本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而 The Message 的翻译呢，就是这样读，就是这样讲的，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已经跌入谷底，主啊，听我的恳求哀求，恳求你用心聆听，张开你的耳朵，倾听我求怜悯的呼声。我很喜欢这个的翻译，我觉得它带出了这个诗人祈祷那个的心情和那个的神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试过好像诗人那样的那种的感觉，就是说，上帝啊，求你帮我了，我已经去到谷底那里了，我已经觉得我自己爬不上来了，求你听我的哀求，求你用你的心去听，求你用你的耳去听，求你去倾听我求怜悯的呼声。这个祷告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想跟我们平时的祈祷不是很同。我们平时祈祷呢，通常都有一个所谓的购物清单，一个 shopping list， 就是上帝啊，求你去帮助这个人啦，或者呢，求你带领我这件事，指引我做这件事啦，又或者求你为我预备一些什么啦。但是诗人的祈祷却是很简单，他只是求上帝一件事，求他什么呢？求他听。我很佩服这个诗人的信心，他的祷告，他没有尝试的来到去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就如此如此这样来到去应允我的祷告。他只要说，上帝啊，求你听，求你用心去聆听，求你张开你的耳朵，倾听我求怜悯的呼声。我们不知道这个诗人到底是在一个什么的境况里面，他只是形容他自己在一个什么的环境，一个深处，即是跌落谷底了，刚才那个译本去译到。这个诗人可能是遭遇麻烦，可能是面临疾病，或者受敌人攻击。诗篇常常都读到诗人是被敌人来到去 追杀的。在古代人的思想里面，深处是指什么呢？深处原来是可以指很混乱的一个的 深渊，好像跌了海底，或者可以指在好像诗篇23篇所提到的死荫幽谷，又或者甚至可以指阴间，或者是死亡。而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呢？我们看一幅图画。这个是古代以色列的宇宙观，你可以说一下。原来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去看这个世界的呢？他们认为在最顶的那个天堂或者天庭，就是上帝居住的地方。然后中间那层就是地球。然后最低呢，就是所谓的深处，诗人所说的深处，或者深渊，或者阴间。而他们认为呢，因为认为上帝是住在什么？住在上面的嘛，是吧？所以深处呢，其实是跟上帝呢距离得很远的一个地方来的，或者是一个 physical distance， 是一个即真的距离很远，即好像我们今天感觉我们在这里和香港真的要距离很远，要搭乘12个钟头飞机我们才回到去，是一种的地域上面那种的远距离那种的感受。就是上帝啊，那时候你要记得呢，是没有 internet， 没有 email， 没有 text message。 在这么远的时候，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呢，移民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些所谓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没有这些电子通讯的。有没有人啊？移民的时候没有的。啊，没有，你们都是新移民来的，原来。我记得我第一年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忘记了20多30年前，那时候讲一分钟的长途电话要$14，所以每一次的讲论都是只可以3分钟就要收线的。再之前1950、60年代来读书的那些弟兄姊妹，有没有在这里？你们怎样跟家里通信的？我想问一下，写信是吧？ 嗰時寫信咧好慢喎，唔係空，我哋而家空郵好快噶嘛，係咪？我諗起碼要一個禮拜七至十日，甚至咧有啲可能如果要船嗰啲咧平郵咧，成幾個月先收到一封信。呢、這個詩人嗰種嘅感受就話：上帝，我同你距離咁遠，我喺深處嘅裏邊，你聽唔聽到我嘅禱告嘅咧？有冇人試過你寄一封信，寄一封信出去咧，冇收到回音嗰種嘅感受啊？有係咪啊？電郵都一樣噶，如果嗰人唔回你咧，電郵仲慘啦嚇。佢唔回你兩日咧，你覺得周身唔安樂 ；text 仲慘 ，WhatsApp 仲慘。你咧認為嗰人應該即刻回你。當你嗰封信寄咗出去，冇收回頭嗰種嘅感受，你去諗下，我係咪寄失咗咧？郵差係咪跌咗落垃圾桶咧？係咪寄咗去北極咧？到底定係收信嗰個人冇打開咧？定係佢抌咗落垃圾桶咧？我哋有好多好多嘅懷疑，好多好多嘅不安。呢、這個詩人就係啦，佢寄出咗俾上帝嗰封信，嗰封嘅電郵，或者打嗰個嘅電話。上帝啊，你收唔收到我的 voicemail 噶？你收唔收到我喺度向你呼求嘅聲音噶？呢、這個詩人簡單嘅祈禱，去問上帝你聽唔聽到？其實就好似一個小朋友一樣，我覺得呢幅嘅圖畫咧，代表咗我哋應該點樣嚟到去呼求上帝。尤其是當我哋覺得佢聽唔到嘅時候，或者尤其是當我哋覺得我哋嗰封信係寄失咗嘅時候，在座有冇弟兄姊妹有小朋友？好細個講緊兩三歲嗰啲，或者孫仔兩三歲嘅有冇啊？冇啊？有冇記得記唔記得你啲小朋友兩三歲嘅時候嘅經驗？有冇試過拖住佢哋行街，唔知點解行行下甩咗隻手唔見咗啊？有冇試過？有一次我記得去 Toys R Us， 我個仔就係咁樣。點解無啦啦唔見咗佢嘅咧？咁你知嗰啲櫃咧好高噶嘛，見唔到喎。點算咧？你話父母驚，你估個小朋友驚唔驚啊？佢仲驚過你，因為佢又矮咯喎。佢望嘅範圍係好短嘅，我哋好似小朋友咁，我哋望嘅範圍好短。上帝啊，你睇唔睇到我咧？到底我而家走失咗啊！我而家好需要你啊！你见唔见到我噶？小朋友通常一惊一唔见咗爸爸妈妈嘅时候，第一件事系咩啊？喊同埋咩？大嗌啊！会越喊得大声，就越代表乜嘢啊？惊啦！但系同与此同时咧，就系、是、人有人听到佢嘅声音嘅机会系越大，系咪？你通常聲量開始係好細嘅，越喊越大，將冇人理佢嘅時候，就會越喊越大聲，越喊越大聲，係咪？所以當一個小朋友嚟到大叫大喊嘅時候，其實佢想乜嘢啊？好似詩人一樣，求救。你聽唔聽我？佢想有人聽到佢把聲。Be attentive to my voice， 神啊，求你去留意我呢個嘅聲音啊！求你去聽到我呢個嘅呼喊啊！當小朋友去呼喊的時候，我相信他的腦裡面不會有一套的計劃來到去，即是怎樣去尋找他的爸爸媽媽，或者怎樣去求助。他只是有一件事在他的腦海裡面，他就想爸爸媽媽聽到的時候找到他。我相信這個詩人的心情都是一樣。上帝，我在深處的裡面，不過我求告的時候，我希望你聽到我的聲音。我不需要你去怎樣去答我的祈禱，我不需要你去在這一刻裡面來告訴我你會怎樣的來到去跟我 problem solve， 會解決我的問題。我只需要的是一件事，我要知道的是你收不收到我這封信，你收不收到我這個 voicemail， 你聽不聽到我的祈禱。詩人沒有嘗試去指揮上帝怎樣去答允我們的祈禱，他所求的就是上帝聽到他的聲音。因為當他知道，因為他知道當上帝聽到他聲音的時候就怎樣？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 一切都會安好。當不見了爸爸媽媽的小朋友見回爸爸媽媽的時候，他那種的感覺是什麼？很安全。弟兄姊妹啊，今天當我們祈禱的時候，可能我们真的看不到上帝怎样去答我们的祈祷。 我哋睇唔见上帝为我哋嚟到好似解决我哋嘅问题，但系我哋可以去有把握嘅，就系知道上帝听到我哋嘅声音，我哋去呼求佢，上帝听到我哋嘅声音。当上帝听到我哋声音嘅时候，一切就会安好。第二件事，使人要提醒我哋嘅系上帝嘅性情系唔会因为人嘅失败、犯罪，甚至我哋嘅不忠而去改变。第七至到第八节，和合本话：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The message 嘅译本系咁样讲：以色列啊，等待并观望上帝吧。当上帝降临嘅时候，佢嘅爱亦都随之而来。当上帝降临嘅时候，佢丰盛嘅救赎亦都嚟到。毫无疑问，佢会救赎以色列，将以色列从罪嘅奴役中赎回。呢篇诗篇里边，甚至喺整卷嘅希伯来圣经里边，有一个嘅字咧系成日都出现嘅。当佢形容上帝嘅属性嘅时候，系呢一个嘅字 ，hesed。中文咧有几个嘅翻译嘅，可以译做不变嘅爱啦、坚定嘅爱、怜悯、信实、慷慨。这个字本身是形容上帝的属性，这个字是用在一个立约的语言的当中，代表的是上帝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委身和承诺去爱他的子民，无论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一个立约的言语是不受环境来到去限制，所以在这里诗人去重新一次的来到 去把握住上帝这个属性。他知道以色列他自己的同胞犯罪得罪上帝，但他更加知道的上帝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上帝是那位永永远远作为他们的磐石、作为他们的救赎主、作为他们的山寨，那位的上帝。上帝永远会去忠于他的承诺，虽然他的子民不一定去服从。有时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的民族的经历呢，常常都令他们去质疑上帝是不是爱他们，尤其是当他们去犯罪被惩罚的时候，或者他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到底上帝是不是继续爱他们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德国屠杀了很多犹太人，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个个都认识。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作为犹太人的时候，你会怎样的来到去面对当时的处境，或者甚至如果你是能够逃离侥幸逃离这个集中营仍然生存的，或者你的父母兄弟姊妹是被集中营所杀而你自己侥幸生存的时候，你会怎样去诠释你这个的人生经历？有些犹太人离开了上帝，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已经不再存在，不再听他们的声音。但是另外相反的，有更多的犹太人是更加坚决的要去追随神。有一位的犹太拉比，他当他去有人问他你怎样去诠释这个 Holocaust， 这个犹太人被大屠杀的经验的时候，他只是说了一句的说话，他说 Faith is not certainty， 他说信心不是在一个稳定的环境或者一个有把握的情况的里面，他说 Faith is courage to live in the uncertainty。 他说信心是在一个不知 不能不可以预测不可以控制不可以去、我们不能够预知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来到去用勇气来到去活我们的每一天。勇气，这个勇气是哪一个给的呢？在集中营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来到去问上帝你在哪里这个的问题。这个拉比说，他说其实我们不是应该问上帝在哪里，而是我们应该问到底人在哪里。这个拉比认为在集中营里面其实上帝每一天在呼唤，不是只是呼唤他自己的子民，而是呼唤人啊，你明不明白到底我创造你的本意？到底你明不明白什么为之一个美善的生命？为什么你能够去对其他的人，你的兄弟姊妹来到去做出这么残酷的事？诗人在这里很有趣的来到讲到，在第三节，他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我想在那些环境里面，我们会去祈求上帝来到去施行公义，我们会祈求上帝来到去消灭所有的恶人。但是诗人在这里他没有独善其身，他没有说上帝啊，他们逼迫我们，所以那班的罪人我求你消灭他们。他反而是在这里自省的话，上帝啊，如果你去救察罪孽的时候，有哪个能够在你面前站得住呢？连这个哪个他是说的不单止是那些恶人，也都是他自己和他自己身边的同胞。有时我们祈求上帝施行公义的时候，我们好像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认为上帝应该惩罚某一些人，我们认为报应应该临到某一些人，但是我们却是见不到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去学习好像诗人一样，我们都去认我们的罪，祈求上帝的赦免。最后诗人去鼓励那些在深渊在深处觉得上帝离他们很远的人，要继续的等候，用信靠和盼望，不灰心气馁的来去等候。第五至第六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The message 的译本这样说，我向上帝祈祷，我的生命成为祈祷，等待他说话，等待他会做什么事。在上帝的面前，我的主的面前，我的生命源于一线，我等待观望直到早晨，等待观望直到早晨。什么叫做等待？什么叫做盼望？我们可以等待和盼望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那位爱我们的上帝。这幅图画的里面有一个蜘蛛网，雨后的蜘蛛网。住在温哥华的人，尤其是如果你住在 house 的话，我想蜘蛛网是你的朋友来的，到处都可以找到。你有没有尝试过去整走蜘蛛网？当你整走它之后，有什么事发生呢？不用一日又有个新的，是吧？我觉得蜘蛛网给我们一学习我们怎样去活我们的人生，以及学习在信仰里面怎样去持守，去等待，以及去不要灰心。等待不是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我觉得 当我们察看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很多的智慧。蜘蛛每一次被人整烂了个网的时候，它不是来到去投诉，它不是来到自怨自艾，它第一件事的就是重新的去织过一个网。无论你每一日整它几多次，它都继续这样做。或者有时它学聪明了，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来到去结网，是不是？但是蜘蛛从来没有放弃来到去重建它自己的家园。虽然每一日都被我们这些这么恐怖的人来到去破坏他的家园。有一次我看，为了研究蜘蛛网，我看了一些文章。原来科学家说，蜘蛛结网不单止是为了捉那些昆虫去，即要吃那么简单，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认识。他说原来蜘蛛结网的时候，他们都很享受的。原来那个 pattern 呢，好似即系嗰个网嗰个嘅样咧吓，佢话原来佢哋系费尽心思咧嚟到去 decorate， 嚟到去装饰嗰个蜘蛛网。我哋可能唔识睇啊，我哋望见，即系我哋都唔会望佢个蜘蛛网有咩样。我哋第一件事就撩走佢。但系原来蜘蛛网本身系有一个特别嘅设计，原来佢哋都系叫做乜嘢 ？interior designer 嚟嘅。原來他們是室內設計師來的，就好像我們搬進去一間屋，我們會掛一些照片，我們會放一些擺設。原來蜘蛛是很懂享受他們為自己所建造這個美麗的環境。這個讓我們看到什麼是盼望，什麼是持守，什麼是耐心。當我們知道我們盼望的源頭是因为上帝永恒不变的慈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的际遇虽然充满挑战，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去活得美丽和有盼望。而这个盼望不单止是我们自己要去面对将来的盼望，这个盼望更加是能够使别人能够仍然活出尋找到有人生意義的盼望。這個盼望來自一個的確信，就是說上帝他會採取行動。這個盼望是來自一個的確信，就是說只有上帝才能夠成就他要成就的事。而這個盼望的背後其實是有一個要求的，他是要求我们去放弃我们的操控，完完全全的依靠他。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做到的功课。当我回顾每一天我们的祈祷的时候，无论我自己个人的祈祷，无论在群体的祈祷，某程度上我们都想带入一些我们希望上帝怎样来到为我们去完成我们人生里面一些的追求、渴求，或者是我們的選擇，我們不多不少都想有一點去影響一下上帝一下，如果上帝這樣做就好了。但是詩人卻是挑戰我們完全的來到去放開我們對人生的操控。詩人的祈禱只有一件事，你記得？求你聽到我的聲音。詩人沒有去祈求上帝怎樣去解決他的困境，解決他的問題。詩人所祈求的是希望在困難困境的裡面，他知道上帝捉住他的手一起走。上個禮拜在我的教會，我們的牧者其中一位牧者講了詩篇77篇，我覺得他其中一個的 insight 是很觸動我的。大家可能都聽過足印這個故事，有沒有聽過？有兩個人，有一個人在個海灘上走路，他說有時見到有兩匹的腳印，他認為是一匹是上帝的，一匹是他自己的。但是走走走怎麼樣？好像不見了另外一雙的足印，只剩下他自己的雙。那他就問上帝在哪裡，然後呢上帝就答他，我那個對足印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抱著你走，是吧？但是上一個禮拜牧者說到，他說有時在海灘裡面可能連一對的足印都看不到，那我們怎麼辦呢？ 当他分享的时候，他说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真的连那一对的族人我们都看不到。不过不代表上帝不在这里。事实上，我们常常去祈求的，我们希望去看见神怎样来到工作。我们希望有很多的evidence， 很多的证据给我们看到上帝你怎样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但是原来更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连那对的族人都看不到。但当我们看不到那对族人的时候，不代表神就离开了我们。这个就是盼望。我相信集中营里面那对族人真的看不到，但是在千千万万跟随上帝的犹太人里面，上帝仍然在他们那里。有一个的集中营的生存者，他说有一次有、那些集中营的军兵给了一件烂衫，他那件烂衫是由一个刚刚 被杀害的一个犹太人取出来给他穿。当他穿了件衫的时候，他发现袋里面有些东西，他拿出来看看，原来是一张很小的字条，当然是写希伯来文。张字条那里写着，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集中营的里面，在面对这么大的迫害的时候，这个人每一天在他的袋里面拿出来这张字条，只是提醒他自己一件事，上帝啊，在我见不到你足印的时候，让我不要忘记你的话语告诉我，你仍然是那位独一的耶和华上帝。叫我不要忘记在苦难，在我失落的时候，仍然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你。在等待的期间，我们做什么呢？牧者 John Piper 他去鼓励我们，他说等待的时候第一个的行动就是祈祷。而这个的祈祷不一定要是很长篇大论，将我们的苦况由头到尾去在上帝面前再讲一次的一种的祈祷。这个的祈祷是好像我们所唱一首的诗歌 Come as you are， 就在你这样的境况里面就来到上帝面前，是一个休息和安歇的一个的祈祷。记不记得以利亚逃亡的时候，被耶洗别去追杀他的时候，去到一个的地方，他全然的崩溃，然后上帝找他，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上帝找他，找到他的时候，上帝没有来到去挑战以利亚，喂，你属灵领袖来的，先知来的，什么你这么渣的，快点起身继续前行吧。上帝给他休息，上帝给东西他吃，给水他喝。有时当我们走到一个的地步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累，我们觉得我们想放弃，我们觉得我们捉不住上帝那只手了。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些环境里面，我觉得我无力了，我真的要真的要休息。而上帝告诉我们的，不单止是我们好像个小孩子那样找到爸爸妈妈的时候紧紧地捉住他们的手，上帝告诉我们的是他的手从来都没有放过。就算在我们没有力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来要甩的时候，但是神的手永不疲倦， 他是那位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不用睡的上帝。他会捉住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捉不住自己，当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去跌下去，跌到谷底的时候，你可以放心，上帝的手捉得住我，上帝的手捉得住你。所以我们可以好像诗人一样来到去祈祷。世界没错是很混乱，我们觉得世界好像走到一个尽头，但是让我们紧握神的话语，透过今天这篇的诗篇去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去呼求上帝，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上帝始终不变忠诚的爱，提醒我们我们的等候和盼望不在于我们看不看到那对的脚印，而是在于上帝是一位永恒不变、永不打盹、永不睡觉的上帝。最后，我相信上帝亦都去呼唤我们，在这个的世界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寻找善和美，更加在黑暗里面来到去创造善和美。好像那只蜘蛛一样，不是为了求生，不是只是为了存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去成为别人的一个鼓励。你的衫袋里面有一张什么的纸，你可以去传给你隔离的弟兄姊妹，那些在患病、困苦、忧郁里面的人，成为他们的鼓励呢？请我们一起祈祷。全能的父上帝，永活的主，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人生的把握不在于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在于你是哪一位。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或晴或朗，虽然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到去处理我们的忧虑，但是我们信得过主你与我们同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上帝啊，就让我们用孩子一般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让你去紧握住我们的手，拖带我们走人生里面的每一步。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